他是一个有真实功德，真实见地的一个修行人。那么在迦摄佛灭度之后呢，他也领了很多的修行人哦，来为他们讲经说法，来告诉他们呢这个修行的法门。那么有一次有个因缘呢，在这个僧团当中，这个大众生啊，委派这个黄头这个三藏法师来教授啊这些刚刚出家的新学的比丘。那么这个黄头这个出家这个三藏法师他想啊，我是一个极为尊贵的这个三藏法师啊，那么你们今天却派我去教这些刚出学的人，刚刚出家的人，这个实在是在有贬我的身份了。但是虽然说他心中不愿意，可是僧团大众师啊做节目啊派他去教导，他又不能够拒绝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去教那些新学的比丘。一边在教的时候呢，一边出恶口，因为他很轻蔑，很看不起这些初学的这个修行人啊，初学的比丘啊，所以一边教的时候一边出恶口。他怎么样呢？他看到这个人这个头啊，头的头型很像那个大象的头，他就跟他讲，哎，象头过来，我跟你讲什么话。他看另外一个人啊，就这头长得像马的头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哎，马头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什么话。啊，另外一个人讲头长得像驴一样，讲到，哎，驴头，我跟你讲什么话。他就对这个比丘啊，造出这样恶口，讲那个象头、马头、驴头、骆头什么头什么头，用这样恶口啊，对这个出家人。结果呢，他就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死了之后啊，虽然说他也为他们说法也有功德，但是他的恶业实在太重了。因为他今天所面对的是三宝的境界，所以呢，他死了之后堕到地狱里面，在地狱里面无量劫啊，受很多很多这个烧煮的痛苦。那么当地狱里面果报出来之后呢，来到这个人世间，那么感召到一个这种鱼的果报，怪鱼的果报。这个鱼啊，上面有很多个头，有这个象的头啊，有马的头啊，驴的头，有骡的头，这种各式各样的头，这样很恐怖的这种境界。所以一切众生看到这个鱼啊，这怪鱼啊，全部啊惊慌失措，全部都躲得远远的。那么学员特别举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告诉各位啊，我们在这个僧团当中啊，面对三宝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注意。三宝是一个我们这个修福一个很大的福田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这种三宝的境界当中，我们造作恶口的话呢，这过失也是很严重的。你看他这个三藏法师，他为他们说法，但就是因为恶口的缘故，使他堕地狱，甚至他堕到怪鱼这种畜生道的果报当中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不要说啊，因为觉得很有趣啊，看到别人啊，好看说，哎，他走路样子啊，好像猴子啊，或者这个人啊，走路样子啊，好像是马的跳啊，或者这个人啊，威仪很不好啊，好像驴子啊。你讲的时候是很畅快啊，很舒畅啊。然后你要思维啊，这果报啊，是很可怕的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三宝的境界，所以这个说恶口会使我们堕了三恶道。那么若生到人中当中的话呢，得到两种的果报，两种的余报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常闻恶音，常常听到别人对你讲粗恶语。所以要是我们会发现到说，哎，奇怪，在同样在一起工作，那么我呢常常被人家骂，就常常听到人家对我讲粗恶语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呢，他跟我一样，也并不是说他有特别有什么才华，但是呢，他就跟别人处得很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是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怨天尤人，因为啊，谁不对，这个人不对，那个人不对。但是当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就了解到说，其实都不是谁不对，而是我不对，因为我过去啊造恶口，因为我过去造恶口的缘故呢，所以我现在感到的果报。我处于在大众当中啊，常常碰到恶口，常碰到别人用粗恶语言来对着我，好，这是常闻恶音。第二个呢，所可言说啊，恒有争讼。好，你所说的一切语言呢、啊，会常常会引起来很多的这个人我是非。好，就像我过去啊，碰到一个哈，有个常住的法师，他刚出家的时候就这样子，业障很重啊。他随便讲一句话，别人就会曲解他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就会跟他起这种争执。那他私下他也很委屈，他说啊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根本不是讲他怎么样子，但为什么我讲的话，他都扭曲了我的意思，然后呢跟我起争执呢？为什么呢？ 不为什么，这就是恶口。过去生当中啊，曾经造恶口，所以你今天讲一句话，你可能讲一句很普通的一句话，比如说你问人家说，你吃饱了没有啊？这个时候别人怀疑，这个时候别人想说，你问我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看我刚刚吃太多了，然后讥笑我？这就是为什么呢？那为什么别人会对你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你过去当中啊，曾经造恶口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别人也会恶口来回报给你。好，所以就是说你很有正事，就是说你今天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，你本来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跟人家讲话，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，你是这个口舌的是非特别多，或者是因为过去恶口的缘故。甚至你今天为人家演说佛法，也是一样，很多的口舌是非啊，好，这个都是因为恶口的缘故。好，再来我们讲到无语，好，所谓无语就是讲绮语，绮语的这种范围很广啊，哈，所谓的好妄言，这个妄言、两舌、恶口等等啊，它所不收摄的哈，一些不清净的口业都含摄在绮语里面，无语、无语语里面，哈。没有意义的语言，比如说像世间的男女啊，讲一些啊，讲一些话，让对方起心动念啊，但是呢，跟真实啊也不见得相符合。那么这个绮语，或者呢，我们这出家人呢，我们讲一些啊这个世间的言论，讲一些世间的工巧啊等等的，这个是属于绮语。那么或者是说，纵然我们今天向人家说法，但是这个人事实上对方已经没有恭敬心了。那么你又为他说法，表现自己的才华，他为了要故意要强摄受众生，然后明明知道对方也没有恭敬心，我们仍然强制的为他说法，那么这个也算绮语。那么或者是说有人啊来告诉我们某某人啊你有什么过失，我们明明知道他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心中啊不服气啊，就故意跟他讲说啊，诶，你在跟谁说话啊？你刚才说什么话啊？甚至别人讲说我们有什么过失要我们改的时候，你就默然，等等不讲话。别人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故意就不回答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对方的恼害。那么这个也算绮语，成无意语。好，那么绮语的话呢，使众生会多了三恶道。好，那么看这个底下文哈，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。一者所有言说人不信受，二者有所言说不能明了。两种一报，第一个所有言说所有言语啊人不信受。你今天纵然很有智慧，你懂了很多的佛法，那么甚至你也有很好的辩才，但是呢你讲话没有人相信，你讲话别人都是参考。好，纵然你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别人告诉比如说你跟某甲说啊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拜88佛忏悔业障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人他也告诉那个人说，某甲你该拜88佛忏悔业障。但是你会发现到说，诶，另外一个人跟他讲，只要讲一次他马上去拜。那我跟他讲啊，之前我跟他讲好久好久，讲了10遍20遍他都没有无动于衷。为什么我讲的话别人不能信受，另外一个人他讲的话别人就能够信受呢？啊！但是我辩才也不是说比他还差，甚至对方只讲一句话，只叫他要拜88佛，只讲一次。但是我讲了好几次，甚至我说了好多好多拜88佛的功德，还说了很多很多道理，为什么我们要忏悔业障？但是对方都不肯去做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过去绮语，有这个绮语的因，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话，人家不能够信受。你讲的话，别人就参考而已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有所言说。不能明了，今天讲话不能清楚，比如说口齿不清啊，讲话这个连咬字都不清楚了。那么或者呢，虽然口齿清楚，但是呢，表达能力很差，你心中有很多的话要说，但是呢，表达不出来。好，你知道你对时尚的道理，时尚你已经清正了，但是呢，你说不出来，好，不能明了。好，甚至我们看到啊。过去也有的是个修行人，真的是啊，他心中有很多的佛法，但是呢，他今生啊没有利益众生的因缘，必须要等他下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。那么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他过去生绮语的这个业啊太重了，所以今生感到这样这个果报。好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妄言绮语两舌恶口，这四个口是口的这个四种四种恶业啊，哦，特别的厉害。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住持佛法、续福慧命，哦，做个法师，为人演说佛法的话呢，你除了这个智慧的这个栽培，还有这个辩才的训练之外，更重要的你要注意你的因地，不要造这个口的四恶，而且这个因地的口四恶啊，好，哦，这个因缘呢，啊，更重要。我们会发现到说，有的人口才很好，也很有智慧，但是他法弘扬不开。但相对的，有的人他口才并不是这么好，但是他只要随便说一句话，别人马上信受奉行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啊，你今天真的想要利益众生，为他人演说佛法的话，你在因地里面口业要守好。你口业如果守不好的话，你未来想要真的住持佛法、续佛慧命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缘木求鱼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这个说明好口是恶，接着呢讲到意业的贪嗔痴。先讲第一个贪欲，贪欲之罪，业令众生堕三恶道，若生人众得二种果报，一者多欲，二者无有厌足。贪欲的过患，除了三恶道的话呢，未来的人中的余报，第一个就是多欲，这个就是等流果啊。你看啊，一个人他为什么贪婪性特别强？当然这个不是今生才贪婪的，因为他过去生就很贪婪性就很强。像经典说啊，从天界来的人啊，那种贪婪性特别强，因为天界的人，欲界的天啊，他整天在享受无欲，放纵无欲的境界当中，所以今生来到人中的话呢，这个果报体啊，他欲心啊特别的强，因为是等流果。第二个呢，无有厌足。第二个多欲是一种，第一个是多欲，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够知足，或者无有厌足就不能知足了。啊，无有厌足的话呢，当然是心中就不能够安住在道上，整天不断的攀缘，外在这个境界就不能安住在道上，那也不能修行了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感到嗔恚，嗔恼之罪，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，一者常为一切求其长短，二者常为众人之所恼害。嗔恚的话呢，除了三恶道的果报之后呢，接着人道余报，第一个常为一切的这个众生呢求其长短，在暗地里面等待机会来找我们的过失，然后呢以种种的口业啊来损扰我们。好，就是说我会发现到说，为什么奇怪，常常有人啊在暗地里面看着我们，然后呢找我们的过失，然后呢有因缘就讽刺我们几句，然后来伤害我们。好，这叫求其长短。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嗔恨的这个余报。那么再来第二个呢，常为众人之所恼害。好，这个讲到这个深业，我们有的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伤害、陷害啊、毒害啊，那这个是因为过去深业的一种余报。好，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常常有人来障碍我们，来陷害我们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修行也特别的困难，就是这种障道的因缘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邪见，邪见之罪，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若生人众得二种果报，一者生邪见家，二者其心残取。好，邪见的话呢，除了三恶道的正式果报之后呢，好，我把它讲完。好，那么在人道当中呢，接着会得到两种的余报，第一个生邪见家，这是在等流果嘛，因为你过去邪见嘛，当然物以类聚，这辈子也是会生邪见家，好的，物以类聚嘛。那么再来呢，其心残取，因为这个邪见的人啊心中不正，所以呢未来的等流果也是一样，内心残取。那我们知道执心是道场，内心残取的人是不能入道，在一教经我们也说了很多了。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要造作十恶业的话呢，是不能够俗称圣道。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道理懂了很多，但是我们心仍然不能安住，像那个祖师说弟子心不安啊，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造作很多的十恶业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到正文第二十六面。好，第四章最后一段，如是十事不顺圣道，名十恶行。好，这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十恶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 我们对这种十种恶业能够去主动的去积极对治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成就了十善行。好，当然也是相对身三口四意三十善行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十恶业不随顺圣道，当然相反的，你今天能够造作十善业道的话呢，那必然是随顺圣道的。那么十善业随顺圣道的话呢，就像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，黑板上所抄的这个，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，常得亲近诸佛菩萨，给予圣众。今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栽培这个十善业的这个善根的话呢，能够使诸恶永断，当然第一个十恶业就不会再造了，这个十恶业，这个诸恶十恶业永远的断除。那就更进一步的话呢，善法圆满。你今天造作十善业的话呢，你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十善业的功德，乃至你能够帮助你成就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，乃至帮助你成就这个慈悲喜舍四摄法的这功德。那么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有很详细说明哦，为什么十善业随顺六波罗蜜，随顺四摄法。好，当我们知道它能够随顺六度跟四摄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今天修行十善业事实上是个菩萨道的一个基础。好，因为六度这个不是凡夫能够随便就很能够轻而易举做得到的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我们透过十善业的这个基础的话呢，使我们能够随顺它，随顺六波罗蜜，乃至最后呢能够随顺这个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更进一步能够利他，来慈悲喜舍利益众生。所以今天要成就佛道啊，还非得从这个十善业来下手不可，没有这个基础啊，其他事都谈不上。好，所以说能够圆满一切的善法的话呢，当然这个也是感应道交，我们就能够常常能够跟诸佛菩萨还有一切的这个圣众，阿罗汉啊等等的圣众啊，能够常常能够相亲近。好，那么这个就说明十善业跟十恶业的这个功夫的差别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十善业和十恶业的这个内容，我们可以这种得到两个体会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业障起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了。因为你怨天尤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更造个新的恶业。本来这个已经恶业已经成熟了，那么你不仅没有止住这个恶业，不去忏悔它，止住这个恶业，更在这个恶业基础之上，要再继续去怨天尤人，因为他不对，因为这个不对，因为那个不对，甚至产生这种报复的心态，乃至更严重的报复的行为。这样的话，过去恶业不仅没有解决啊，又增加个新的恶业啊，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愚痴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过去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们都是这么做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就应该慢慢的尝试不要这么做，要以佛法的这种业果的道理了解说，为什么我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痛苦的果报，这不是别人的错，是我的错。至于外在的众生，外在的境界只是一种增上缘而已，那么亲缘是我自己的业力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当了解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应当去常常观察十善业跟十恶业，这个功德跟过患，然后呢好好去对治它，包括中的忏悔还有中的这种对治。好，那么这以上是说明第四章的内容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第五章。那么第五章的话呢，佛陀说啊，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十恶业这过患啊是不随顺圣道的，是障碍圣道的，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来改过向善，不要悠悠泛泛，不要得过且过。好，这第五章的内容。我们看这经文。佛言：人有重过而不自悔，顿起其心，罪来复生，如水归海，渐成深广。若人有过自解之非，改恶行善，罪自消灭，如病得汗，渐有全损耳。好，这第五章呢，我们分为两段。第一段的话呢，说明不改的话呢，十恶业不改的话有什么过失。第二个的话呢，第二段再说明改过的话呢有什么功德。我们先看第一个不改的过失。好，佛言：人有重过，好，这个讲到因地里面，我们要造作十恶业的话呢，同时第一个而不自悔，好，不对于所做的事情呢，不会产生一种追悔的心，好，对过去所造的恶业不会产生一种追悔的心。那么再来顿其其心，就讲到这个对未来的这个行为不会产生一种忏，这个忏的力量，不会产生一种这种 发誓啊，不再造作的这种誓愿，而顿息他的恶心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不能够忏悔的话呢，不自悔又能不能够顿息其心的话，就是说不能够忏悔的话呢，那么因为这个因所感到的果报呢，罪来复生，这个罪业啊会不断的累积啊，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。那么这几个譬喻，就好像这个大海，大这个就好像水归海，渐成深广。这个说的这个水啊，河流啊，大河流、小河流，所有的水全部都归到大海当中，使这个大海的水慢慢的越来越深，那么样那广大。那我们的罪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去忏悔的话，那么也不去对治的话呢，这个罪业啊，慢慢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啊，它会熏肿啊，熏的那个最后业，这个业力，那个恶业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。那么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未来我们众人要对治、要忏悔啊，那就很困难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众生好都有佛性，所以我们决定都要成佛。所以今天不管你今天愿意不对治也好，你不愿意对治也好，最后你总有一天你要走上对治烦恼这条路，然后修行，然后去成佛，这每个人的必经之路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好好去对治它，而因循苟且，不断的去创造我们的恶业，然后不去对治它的话呢，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恶业的缘故呢，堕落到三恶道。那到三恶道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原点，还是要来这个地方原点。可能我们还是要去找一间佛学院啊，读佛学院啊，再从初级部开始读，好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苦哈哈，好不容易熬到高级部。但是呢，你那个时候的苦比你现在苦还要比你现在苦还要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经过这么多的长时间啊，所创造的这个恶意啊，你过去没有对治，在我们心中不断的熏肿，不断的扩大。那么今天重新发心想要修行、想要对治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花费啊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、更多的心力来对治，才能够成功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何不干脆一点？现在啊，就好好去对治它。好，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了解道理啊，就马上就能够对治。但是呢，怕就怕在说啊，我们今天不想对治。如果说你今天知道你有很多烦恼，但是你只是因为一时力量不足，没有办法全部对治，但是你实在是很有心要对治，那这样的话这个人还有救。你知道说因为我心力不足，可能因为我身体不好，或者我心力不足，那我善根不够，所以我对治的这个脚步比较慢，我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走。如果是你是这样的心态的话，那还好。如果你是一种放弃的，你根本不想对治，你觉得说哎呀，反正大家都这样子嘛，反正是末法时代嘛，每个人都这样子，那么我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也就算不错了，我至少没有还俗啊，就算不错了。你要这样的心态的话呢，那这样的话结果就像这个经典说啊，如水归海，渐成深广啊，我们的恶业啊势力是越来越强大。你不对治，它快乐是短暂的，但是未来的果报成熟的时候，那痛苦啊是很长远的。所以真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这种对治的这种修行，绝对会不断去做。纵然我今天力量很小，那么我善根很浅薄，我业障很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对于这种对治的法门我心中不放弃，我会永远的去追求它。你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的话，你的修行就有希望。那么如果你放弃了你的修行，你放弃你对修行这种追求的话，那么你快乐不会很久的，你再来一定会遭受到很大的痛苦。如果各位有经验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会相信到说啊，快乐是绝对不会很久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改过的话呢，有什么样的利益？若人有过，自解自非，改恶行善，罪之消灭，如病得汗，尽有全身耳。在因地里面，你能够知道自解自非，你能够很诚恳的、很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烦恼、你的罪业，或许是别人告诉你的，或许你自己观察到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，你看到你的过失，你能够很诚恳的面对它，不要去掩饰它，也不要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，我错了就是错了，没有什么理由，反正就是我错了，要自解是非。然后呢， 能够很，然后再一步呢，消极的能够改恶，然后乃至更积极的能够行善。好比说，哦，什么叫消极叫积极呢？比如说，我知道我这个人呢，嗔恨心特别的重，那么就改恶来说啊，我这个时候呢，我要常常注意我的起心动念，不要让这个嗔的念头再发作了。尤其啊，碰到一些特定的人、特定的环境，很容易使我产生嗔烦恼的这种环境对象的时候呢，我特别要注意我的起心动念，不管我有天大的理由，我都不能够起嗔。好，那么这改恶，乃至行善的话呢，更进一步的，我积极的以慈悲心来对治我的嗔烦恼，我能够常常的求得七重因果，求慈悲观，能够主动的强迫我自己以这种慈悲的心来利益别人。虽然说我的习气来说，我并不想利益别人，那么以我的习气来说，我并不想对众生有任何慈悲的行为，我认为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两个老死不往老死不往来，对我来说没有利益，对我的利益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。但是呢，我以智慧觉得说，我今天要对治我的嗔烦恼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的积极以慈悲的心来帮助别人。那么我知道以智慧这样做过这样觉得之后呢，我就强迫我自己不能够慈悲，那么要他慈悲，然后呢真的以慈悲的心来利益我周遭的人。他今天跌倒了，我扶他一把，他今天心里有痛苦，我为他疏解，甚至倾听他的，甚至听他倾诉都好，纵然不能为他解决，但是我听他倾诉都好，以这种慈悲心来帮助别人，那么这个就是行善，积极的。好，自己的是非很诚恳的知道，很诚恳的面对自己的烦恼业障，然后呢消极的改恶，来积极的来行善来对治他。好，有这样因地的话呢，果报上可以得到好快乐的果报，好罪自消灭。那么当然这个消灭的过程也不会那么快了，因为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，那种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是很猛烈的，心啊是很专注的，心一静性非常专注的在造恶业。那么你今天要行善要灭罪的话，当然也是慢慢的灭，不是那么快。怎么样慢慢的灭呢？底下举个譬喻，如病得汗，见有全身耳。好比说我们今天感冒头昏脑胀，那么去吃个中药，吃个中药之后呢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流汗，把这个汗呢，透过流汗呢把这个病毒啊慢慢的排出来，排出来之后呢，慢慢的我这个头昏脑胀的这个症状才会慢慢的消除。好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在对治我们的这种罪业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嗔烦恼很重，那我们在对治过程当中呢，第一个呢可能你会重报轻受，这个如病得汗啊，这个汗啊就好像我们这个重报轻受一样，你今天因为会造很多的这个嗔的这种罪业，那么今天很积极的起慈悲心来利益别人，然后呢也很积极的对治你的嗔烦恼，但是你在对治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，哎，怎么常常啊别人会对我起嗔，我明明想利益他，但是呢别人常常对我起嗔，甚至啊别人常常对我造作恶口，对我讲话非常粗恶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是说不是说因为我的错，而是说重报轻受，因为你要将你过去啊因为造作嗔所感到那种地狱的罪业拿重报轻受，所以呢感到今天别人这样粗恶语。所以你今天面对这样重报轻受的时候，你内心呢应该感到欢喜，我就是因为我这样的对峙消极的和积极的对峙，所以我才能够像地狱的这种猛火感到这样一点点的小苦，所以我应该感到很欣慰很快乐。或者是我今天在修行，我明明很用功很精进的修行，但是呢我让他病很多，整天生病啊，整天吃药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因为啊我忏悔我过去的杀生的罪业，那么在忏悔杀生罪业的过程当中，我重报轻受，那么使我过去这种因为杀生所感到这种地狱的罪业呢，换了一点小小一种小小的病苦，就把它免除掉了，以这个小小的病苦来换取这个那个地狱的猛火的烧灼，我觉得还是划得来，算还是划得来。 好，所以我们在忏悔过程当中，在对峙过程当中，有时候重报轻受，就像一个人如病得汗，一个小小的不太自在的境界，但是呢，这个可以却可以换来我们这个长生的安乐，所以还是划得来。好，所以这就说明改过的这个功德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五章呢，佛陀就以正反两面告诉我们，不对峙，罪是越累积越多啊，越难对峙。但是你终究你还是要对峙，那还你要对峙的时候啊，那就很苦咯。那么相对的呢，你要能够修，你能够改过的话呢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乃至啊有一点小小的重报轻受啊，也是划得来。好，甚至要是你的家庭特别的蒙利，可能连重报轻受都没有，马上就能够转掉了。好，转那个地狱火啊，成金莲花，好，马上就转掉了。好，那也是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佛陀透过这个正反两面劝勉我们，一个修行人要好好对治我们的烦恼。好，尤其我们各位同学都是刚刚出家的，好，刚刚出家的同学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对治烦恼更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各位刚刚出家，好，尤其各位刚刚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沙弥或者居士，这个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劝谏你。好，因为沙弥或者居士在僧团当中，他的本位呢就是。他的本分呢，就是要学习。那么一个比丘的这个本分呢，就是要教育，好，教育底下的下众的沙弥或居士。所以说，做一个沙弥居士的本位呢，你会有很多的机会，很多人来劝谏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以后很多的因缘可以知道你的过失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很多机会可以改过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机会。但是呢，等到你说比丘戒，甚至呢，你像我一样登上讲台做了法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会有人劝谏你的。我们要有做错了，不会，除非我们的师长啊，而且犯了很严重的过失，我们的很亲密的师长，然后我们跟他关系因缘很深，他可能会劝谏你，而且他对我们劝谏也只是点醒，他不会直接说你，他只是点醒你而已。那么像我们如果说出家久了，甚至做法师或者做大执事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只有靠你自己的，那旁边的人他不太会劝谏你，他只有看你跌倒。他倒下去，为什么？并不是说他没有慈悲心，而是说，大部分到这种阶位的人，他已经不受谏了，不受劝谏了，他对自己啊，已经充满了自信，那么他自己有点自量了，他已经不受劝谏了，所以旁边的人也不太敢劝谏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靠他自己了。那么各位现在刚开始出家，还是沙弥，还是居士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是正好修行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劝谏你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烦。应该觉得很高兴。好，你看那个古人说啊，语闻这个苍蝇的拜啊，大禹啊，听到有人为他劝谏的话，他就跟他顶礼，礼拜他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啊，他才有机会看到他的缺点。那么如果说别人老是跟我们讲好话，那么你的个性也是只喜欢别人讲赞美你的话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是永远不可能进步。到最后只会堕落，越堕落越深了。好，这是第五章，佛陀告诉我们说啊，有过的话呢，就要很诚恳的面对它，然后要改过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五章。好，那第四、第五章有没有问题？慧就嗔嘛，对不对？痴就愚痴。那么忌的话，它指那种贪当中特别强大的吧，特别强大的这种现行。好，你这个为代表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六章。第六章佛陀从第六章当中呢，佛陀劝勉我们在第五章我们当中，佛陀劝勉我们要修善，改恶修善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真的要改过来行善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会有障碍。好，你今天如果不修行，不会有事。大家都酒肉朋友啊，你哥俩好啊，你好我也好，大家一起放逸，不会有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想改过修善的话呢，这个时候你周遭的人啊，旁边就有人会有人不高兴了，有人嫉妒，甚至有人要障碍你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在第六章佛陀为我们开示，好，应该怎么办？佛言：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，如自尽习与当无嗔者，彼来恶者而自恶之。好，佛陀说，好，在因地里面呢、啊，恶人闻善，比如说你过去那酒肉朋友啊，或者其他的人。好，听到你今天发心 要修善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不造十恶业，我再来，甚至我从今开始我要好好积极的修六波罗蜜，修四摄法。他听到你这样修善的话呢，他内心呢，感到很嫉妒，或者他不能做，或者他能够做，但他比不上你，他内心嫉妒啊，他故意来扰乱你，可能我当面的讽刺你，有种种那种像那种刀刃一样的话来击刺你，或者呢暗地回谤你，或者呢以种种的行为来障碍你，来伤害你，就是故意来扰乱的话呢，汝自净习，你应当啊好好的净习你的恶心，把你恶心那个停下来。因为佛陀知道我们众生的心就这样子，今天有人障碍我们，我们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起嗔，然后甚至啊，就像白法讲的，愤恨恼，也就可以去相对的，我们也想伤害他，只是我们众生的心就是这样子。但佛陀说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有这样的心，更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。汝自净习，当无嗔则，不要嗔怒，也不要责罚，也不要像世间人说啊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骂我一句，我就回他一句；他瞪我一眼，下次我看到他，我也瞪他一眼。这个世间人的愚痴啊，这个叫责罚。那也不要嗔怒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是造恶业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这么做呢？我们应当怎么样安住我们的心呢？佛陀说，你应当这样想啊，彼来恶者，而知恶之。他来造恶业，这个人啊，而知恶之，他必定啊，要遭受到痛苦的果报。恶之啊，讲恶之，就是说他未来啊，必定要因为他这个恶因呢，尝受到他相应的痛苦的果报。所以说呢，你这样那这样观察，他造恶业，他必定要承受痛苦的果报。那么我们何必要对他去嗔恨，甚至产生报复呢？甚至我们要怜悯他才对啊。因为他造恶业，他未来要遭到地狱恶鬼畜生痛苦的果报，你反应当怜悯他才对啊。他未来在那种三恶道的果报啊，是极为痛苦的。所以彼来恶者，而知恶之。我们应当以这样的观念呢，安住我们的这个心，不要嗔责，不要起嗔恨心，更不要责罚这个对方。很多这经典或历史上的例子啊，都告诉我们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，这个害别人的话呢，到最后反倒是害我们自己啊，害他自己啊。比如说，你看那个提婆达多，他一直在陷害佛，到最后呢，他堕地狱。他不仅事情没有成功，乃至到最后他堕地狱。就像经典里面记载，有个外道女子为了害佛，她故意在你肚子里面放个篓子，那个篮子，竹篮子。这个看起来肚子大的样子，然后故意在佛陀讲经的时候呢，跑到僧团里面指着佛陀说啊，我这个肚子是小孩是你的啊，你要负责任啊，故意要陷害佛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第一时天知道啊，这个人是想毁谤佛陀啊，他的故意啊，他就变成一个小老鼠，然后呢，跑到这个女孩子肚子里面，把那个绳子咬断，把那个竹篓子绳子咬断，就竹篓子掉下去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原来啊，这个人是故意陷害佛陀。结果的话，这个女众啊，当下啊，现身就堕到地狱里面啊。现在活着的时候，当下地上就出现一个大的坑啊，她当下堕地狱，她回谤佛啊。所以彼来恶者而知恶之啊，很多这个例子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啊，真的是这样没有错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六章的话呢，是透过法说，透过理论分析，告诉我们彼来恶者而知恶之。我们不仅不要起嗔恨心，同时我们要怜悯他。那么第七章跟第八章就是用譬喻来帮助我们对这个道理的了解。那么第七章的话呢，是就着我们就我们这方面就行善的这方面的人来说，举的譬喻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：佛言，有人闻吾所道，行大仁慈，故自骂佛，佛莫不对。骂子问曰：执义理从人，其人不纳，理归子乎？对曰：归矣。佛言：今子骂我，我今不纳，子自持或归子身矣。犹想应身，饮之随行，终无勉励，甚勿为恶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分为三段。第一段的话，讲到这一章经典的这个缘起。佛 佛言啊，佛陀说有人闻吾所道，有人听闻佛陀啊，就自力来说呢，他能够坚守这个道的话，就戒定慧三学，佛陀能够坚守这个戒定慧的三学，能够来一心行道。那么在利他的话呢，佛陀能够行大仁慈，来利益一切的这个九法界的这个众生。那么有人外道啊，听了佛陀能够这样的自力，能够这样利他，内心感到嫉妒，不欢喜，所以故自骂佛，故意来骂佛陀。那么在整个骂的过程当中啊，佛默不对，佛的话就默然啊，就不回答。好，那么这是整这个底下这段经文，它这个升起的一个缘起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佛陀开始了这段这个经的经文。好，那么先从譬喻来说明。好，骂子问曰：今子以礼从人，其人不纳，礼归子乎？对曰：归矣。那个人骂完之后啊，他已经没有的骂了，就是休息了。佛陀就说：好，你骂完了之后，你骂完了吧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说个道理啊，来给你听一听，看有没有道理。他说啊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天送给别人家，可以送礼物给别人，子以礼从人，你今天送礼给别人，那么其人不纳，那么对方不纳受的话呢，礼归子乎？这个礼物你是不是要拿回去呢？那么这个骂佛陀这个人，他说对曰归矣，没有错，当然这个礼物啊，我要拿回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底下佛陀就开始啊来说了，好了，开始来说明，来为他开示的。佛言：今子骂我，我竟不纳，子至时或归子身矣。佛陀说：你今天骂我，我今不纳。佛陀说：你今天骂我，我但是观察这一切都是明言的境界，我不纳受，我心中不仅不动，同时观察这一切法都如梦如幻的，我心中完全不动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损失，因为这语言文字它并不能伤害我。但是呢，对你来说的话呢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子至此或归子身矣。你啊，你今天面对的佛陀的境界，你这样子用中的语言来骂这个三界的至尊的佛陀，你自己要招惹很多的祸，这种祸患啊，归子身矣。就像你刚刚说这个礼物一样，你要把这个礼物带回去啊，这个祸患啊，你要自己要承担啊。那么底下佛陀接着举另外一个譬喻：有想应声，引之随行，终无勉励，慎勿为恶。就好像想之应声，好，就是这个山谷的回响。好，你今天面对这个山谷，好，面对山谷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当然这个山谷也会给你回答阿弥陀佛。山谷不可能跟你回答观世音菩萨，这不可能的。好，你讲阿弥陀佛，山谷一定回阿弥陀佛。想之应声，同样的影之随行。你今天站在太阳底下，你往东走，你影子也往东；往西，影子也往西。终究是随着你，不会勉励，终无勉励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今天在阿赖耶识里面呢，我创造了很多的恶业。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啊，生生世世随住着我们。只要他没有起现行的话，他就生生世世随住我们。终有一天，这个恶业的种子，他必定要受报。我们必定要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受苦。好，所以佛陀说啊，生无为恶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今天修善，别人来扰乱我们，我们啊，心不要动。不要说今天他扰乱我，然后呢，我起恶心，甚至啊，我也障碍他，他障碍我，所以我也障碍他，报复他。我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要想，他今天送我个礼物，我不接受，礼物还是还给他。但是呢，如果他送个礼物给我，我把礼物收下来，这个礼物就是我的了。那这礼物什么呢？这个灾祸啊，他今天骂我，他今天造恶业，那么他造恶业之后呢，因为他造恶业的缘故呢，我也骂他，那结果呢，我也造恶业。那么他造恶业是他的事情，那么我因为他我也造恶业，那么这果报啊，我自己要承担了。不管什么理由，虽然说是因为他新开始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事实上是我在造恶业，不管什么理由，事实上是我在造恶业，那么我就必定要承受这个相应的果报。